我也会讲一些，稍微提一些那个在十六章里面做那个主要的内容。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把这个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查考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五章，是吧？讲座讲耶稣的复活，主要正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耶稣的复活，这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主要当我们看到我们讲了一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生活的意义就有所不一样，我们所看重的也就不一样。主啊，求你来，真是求你的圣灵今天跟我们同在。说，虽然我们今天的内容很多，但是让我们可以把一些很重点的内容可以一起来分享。求你包着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也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这个可能就牵着我们三个那个十三章是一个爱的诗篇啊，这个讲很多爱。十四章就讲先知啊、讲道啊，也讲有爱那个讲方言，这个先知讲道是最大的恩赐。现在他到了那个十五章呢，他又把那个把主题又变成那个延伸到基督的复活到。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当时啊，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些问题，就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他们认为，耶稣的复活，有一些人，比如像那个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就相信有复活，有些人就不相信复活。而他相信那个复活的人，他们也是觉得，只是有的魂跟魄的，灵魂跟那个的存在，而呢。那个身体是没有复活的，现在他这个地方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我们这个复活是又真又活的，而且复活呢是会带来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就是不仅是灵的复活，而且这个整个那个身体的复活，所以这个地方就花了很，所以十五章呢，我们可以分三段来讲，第一段是十五章的一到十一节，讲耶稣复活的确据。这是在第一部分，那个第二部分呢，讲到那个十五章的12节到19节，是讲的以死人复活跟基督复活。那个第三部分也是讲那个从基督的复活跟信徒的复活，是从那个20节到58节。其实这是今天所讲的主要的内容，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来先看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耶稣复活的确据，耶稣复活的确据呢，我们又分三点来看。那个第一到四节是讲耶稣复活是福音的主要内容，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耶稣复活的显现，第三个是5到8节，第三小点呢是保罗的个人见证。我们来看看这个1到4节。好，那我读的那个是那个新译版，是。跟那个我们和合本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我新译版可能有些用的字比较能够我们现在别人能够懂。好，1到4节，第一节，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它站立得稳，你们若持着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着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我重新领受了，又传给你们。那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第一节他说要什么？要靠着他，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我们有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不容易啊，很容易做到。特别是我们要对那些非基督徒要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对一些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们来问我们一些问题，好像对我们有什么，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诋毁啊，也出了的。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信仰能站立得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的胆量就有多大。我记得我刚开始。 跟他讲过，刚开始我吃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祷告都没力，都不好意思祷告呀，他想去祷告不好意思啊。但是后来，就后来到我们当信心慢慢慢增大的时候，哎，我觉得祷告没什么，祷告我祷告也没什么。哎，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吃，特别是同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很 respect 我们，他也我们，他看我们祷告，我他也就停了不吃。祷告累，他们在吃。他虽然我，虽然我心里没祷，但他知道哦，我弟弟我也祷告。所以，他只是我讲一个例子，就讲，就当我们有一些，我们的信，我们当我们要面对这些，什么，反正我感觉讲这个例子还比较单纯了，比较简单，对吧？像这个地方，他碰了一些敌对势力，当碰到敌对势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什么要那个这个持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蛮大的一个这个挑战，要看我们信心程度怎么样。但是呢，在那个就像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一样的，一到27-28节里面讲的，保罗提到腓立比圣徒所面临的什么，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者不在你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有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守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惊吓。这就证明他们的承认，你们得救都出于神。所以我们就要我们为我们的福音要站立得稳。然后那个福音书那个在彼得后书里面也讲过，他有的人呢，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到底，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信仰不经到底的话，那你信是个徒然的，是没用的，不能使人得救。在那个彼得后书2章里面讲，他说他们幕后的景况比以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一路尽背弃存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讲这个所以他这个讲第二节里面讲，他那个信版讲，他说你们必靠着福音得救，不然的话呢就是突然相信了。就讲就是你在信，就是你们有时真的相信啊。所以他说就是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讲我们那个，我们讲这个什么？我们要我们信仰那个站立得稳。然后呢，然后黑点有问题讲，我们通常所传啊，人家什么传福音是说传什么，对不对？他这儿就讲，他说，他这儿讲的很好，这样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对不对？第一个是死了，第二个呢，埋葬了。第三个又复活了，这三个是我们传福音的那个传福音一个最概括的一个地方，就讲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埋葬了，又复活了。但是我们这是第一章的1-4节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看那个，因为是当初的人嘛，很多人不相信复活嘛，对不对？所以完了以后，他这边就讲，就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显现，从那个5章到8节，我们去看看。他说，并且曾经向基法想显现，然后向12使徒显现，以后又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到现在还在，也有些已经睡了。以后也向雅各显现，再后又向使徒显现。最后也向我显现，我好像一个为道产气而生的人。我们看到，这样耶稣的复活呢，它有两个方面的凭据，一个方面是什么？一个方面是按旧约里面的讲的呗，所以他讲按照旧约里面讲，当时的是一个保罗写个书信的时候，当时那个新约的书信还没有都完成嘛，对，所以当时那些给人家是做见证传福音的，都是按照旧约里面来证明耶稣及他的工作，对不对？我们知道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很多人都背得出来的，53章5节-6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么完了以后，在那个诗篇里面，大家都很了解，16篇的第8节到第10节，那里也讲，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烟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尽血坏。其实在这个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什么，对什么经文，这样的那个记录，讲耶稣他会为我们死， 而且呢他不会进朽坏，而且他会复活的。就在那个他这他从第一方面讲是按旧约里面所讲的耶稣会死会复活，然后呢在新约里面门徒又亲身什么经历过的事情，比如第一次呢给彼得显现，对不对？给彼得显现，那第二次呢是给十二使徒显现。但是我们当时当我们都知道啊，十二使徒里面呢当时犹大已经什么吊死了，对不对？而当他第一次跟他们显现的时候呢，那个几个什么那个啊都马也不在，其实当时不应该是十二个人，对吧？应该是有十个人，对不对？只有十个人在嘛。所以呢，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些人就这样的解释，就讲这这儿的个数字啊，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而是一个什么？而是指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从这个整体来讲，从个使徒中当时的这个。比如说团体来讲啊，他是十二个人嘛，十个人嘛，就这样，就这当时的这十二个信徒也讲，虽然有一两人不在，但是他们还是被称为十二使徒。所以他是第二个给十二使徒显现，第三个给500个人显现，第三个雅各，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他不是那个十二使徒里面的雅各，而什么众归众，还有什么保罗，所以他。他的见证就像一方面是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他会为我们而死，会复活。然后呢，这个新约里面就看到有六次给这么多人做见证。听完了以后，他也讲，他说耶稣的复活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又真又活的一件事情。完了以后，他这边讲什么？在15章的第六节讲说，那些人就睡了，我们都讲。那个我们星期五的这些查经的这些讲，他不是死了，而是什么这个叫睡了。就是当讲他是基督徒的，是指去世的信徒。那保罗通常会称啊死去的信徒叫啥？其他不是死，那么是像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对吧？他说那信我来的人有永生，也不定不自定罪，是什么？你是猝死入生了，是吧？不是死，而是这个进入另外一个生命了。所以完了，他这边保罗什么什么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在讲这保罗什么，他很谦卑，他指他自己啊使徒的身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罗什么，保罗是在他去迫害那个迫害这个那些使徒，要迫害那些人家去做见证的人，在那个路上他蒙神的恩典被呼召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跟其他的信徒不一样。所以为了他像一个什么早晨的婴儿一样的，没有得到什么正常的一个生产而来的生训啊，就讲这他谦卑了。但是我们一看到在这个在这里面也看到呢，那个我们去看在9章到9节到11节里面，我们看保罗的一个见证，他怎么讲的啊？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没有资格称为圣徒使徒，因为我曾经迫害神的教会，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到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更外辛劳，其实不是我，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因此不论是我或者众使徒，我们这样传，你们就这样信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个他怎么讲？他虽然他那个，他呼召那个他信主呢，比别人晚，他没有亲身跟那个主在一起的，他只跟复活的主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他感恩，我们可以这么看到，他感恩，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什么的成功，而是他自己呢，把他自己跟从前他逼迫基督教的那种逼迫教会上无知的一种情况来比较，想到今天神是那样的，对不对？使用他，对不对？那借着他到处进了教会，他的改变是他自己都觉得很惊奇。他成了个何等的人，对不对？看他怎么样，成了何等人，他不是我自己骄傲。但他讲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成了恩典。所以呢，因为他知道这神的恩典，所以呢，他就不敢辜负神的恩典， 对不对？分恩典，所以呢，他就比众使徒啊更加的劳苦，就仿佛呢，仿佛要把过去的这个时间啊失去那些光阴补回来一样的。所以完了，他这个你要，他这个在那个，在这里面讲的那个，在第十节里面讲的说，人儿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其实他要去额外的劳苦，就是为了主的传福音。而呢，他也真的劳，他也能至少能这样做，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其实这边我们也看到，从保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些东西，是像看到保罗，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神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那神的恩典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体现出来，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47那地方有一句很好的，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对神的恩典的认识，也就让我们看到他，我们可以通怎么来衡量呢？我们在侍奉中有多少的努力，可以我们来衡量我们对神恩典的一个认识。如果你觉得神对你的恩典很大，像保罗一样，他就更加额外的辛劳。如果是你觉得你神对你恩典不够，那你在服侍，但你在服侍当中，你侍奉当中，那你可能你就没有把神对你的恩典那个体现出来。所以这边我们也思想一下，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信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典什么给人家显现出来，给人家的彰显出来，因为神有没有在我们身上什么身上最终让人家看到神的恩典很浩大，很浩大。我们再看另外一点啊，看保罗，对不对？保罗像这样，他曾经他破坏神的教会，然后呢，他变成一个甘心被别人迫害的人，所以福音的福音很大的能力，对吧？福音大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不要感到太难就放弃，对吧？我们任何一个很困难的对象，当他只要一碰到复活的主以后呢，他一定会有奇妙的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要特别要为家人祷告，对吧？我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个兄弟姐妹，可能家里面如果还没相信的，还没信主的，我们无论我们的孩子，无论我们的父母还没相信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正是要向神求，就是求神，就是让我们不要什么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就放弃，我们要看到像保罗这样，对不对？他讲他以前这么的迫害教会，然后当他碰到复活的主以后，他整个生命得到改变，整个人就愿意去传福音，对不对？而且在新约里他写了13本书信，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神的一个奇妙的大能就这边。所以呢，关于基督复活的福音，不仅仅是使徒在讲，不仅是什么那个保罗在讲，其他的使徒都讲，使徒都在这样传。所以呢，哥林多的人也是这样信了。所以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这边所讲的是什么？这边所讲的是保罗，重点以保罗的过去去哥林多所传的信徒他们所接受的福音，是吧？其实在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那耶稣基督的复活，既然已经是一个这样又真又活的事情，那哥林多的人就没有理由再来怀疑耶稣是不是已经复活。所以他就第一节到十一节讲，就是一到十一节讲，主要是讲耶稣的复活嘛。耶稣复活是福音的主要内容，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东西。行，那我们看第二部分，就讲第二部分是12节到19节，是讲死人复活与基督的复活，就是他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 我稍微来读一下，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也是枉，就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做假见证了，因为我们为神做见证说他死，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神就没有死基督复活了，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枉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觉的人也就要灭亡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只有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看到吗？就在十二节到十三节里面，就讲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所以我那一个他有在问他妈妈，对不对？所以呢，这边他又讲，他说使徒们所传的，既然是一位能他救人脱离死亡跟罪恶的这个救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对吧？连他自己也要受这个死亡的威胁，对不对？就讲如果他自己没复活的话，他怎么样的救我们呢？他怎么样的拯救我们这些这些那个有罪的人呢？他怎么样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呢？所以讲基督若没有，所以他这样讲，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对不对？哦，我们第二天跟人讲耶稣复活了，但是耶稣他没有复活的话，那他们就白白跟人家讲嘛，对不对？他们让这信徒所传的也就是枉然了。但是使徒们呢，既然很竭力的在证明这个耶稣的复活，无论是从圣经的记载，还有他们的亲身的经历，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些亲眼看到耶稣复活的人，他就是什么？他就讲谎话，对不对？就讲，因为这边我们看到，像保罗现在就讲了，他怎么跟彼得十二使徒500个人、雅各众使徒和他自己都显现。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他们就给人家去讲这个讲见证的话，就是骗话嘛，对不对？哎，对，就他是从这方面讲，他说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那我们所传的也是不，就是谎话。那为什么基督若没有复活，他们信就是枉然呢？人在罪里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就不能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个神差来的基督，那他的死什么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他的死就跟我们一般人的死就一样的，他就没有资格来为我们的赎罪，对不对？但是在罗马书4:25那边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就不能称义。按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说在那个彼得前书1:3讲，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为了使我们重生，所以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不能重生，我们还是在罪里面，所以不能得救。所以我们看这个里面讲的呢，所以那个在那个17节讲，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是枉然，你们仍然在你们的罪里面。就讲如果他没复活到，我们的罪还是永远得不了解决，对不对？所以这么久然后呢，他这个18节讲说，那么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就讲其实在基督里面已经去世的那些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如果耶稣没这个盼望的话，他们死了就他们也就是容易的灭亡了，也就没有，其实也就没有任何的盼望了。就讲耶稣如果没有复活，那些相信他那么那些相信他而且已经死了的人也就要灭亡。其实他这句话就是在提醒这个哥林多的信徒，他讲他们可能有些在主里已经那个去世的一些朋友啊或亲人， 他们是向来深信深信这些人已经是得救的，但是如果他们也不会复活的话，那他们也要灭亡，那他们会灭亡吗？那个十九节讲，他说因此我们那个十九节讲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不相信复活的话，我们比世人还要更可怜。为什么我们比世人还要更可怜呢？我们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跟随耶稣，对不对？我们在今生可能有一些损失啊，可能也受到人的逼迫啊，可能也受到人一些羞辱，对不对？他可能我们会牺牲一些最终之乐，对不对？像非基督徒们，对不对？他们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对不对？他们也可能会牺牲这样的。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如果我们觉得耶稣不会复活，那我们罪还是在那个永远的黑暗里面，那我们不是比世人正是更加的可怜吗？因为我们今生的一些最终之乐都错过了，所以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我们真是比世人还更可怜。所以呢，我们在马太福音啊，在四本福音里面书里都讲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福音里面很大这个都讲到耶稣的死、被埋葬跟复活的这些事实。如果一个人否认这个基督的复活的话，那就他们的整个信仰就被否定掉了，对不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福音也是假的。所以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也传就是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复活啊，然后埋葬、复活，对不对？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如果他没有复活，那我们福音就假的。如果福音是假的，那基督就没有赎罪，就不可能赎罪，人就没办法逃脱神的愤怒，那死了的人就只有就是永远的，那就那什么那个。就是永远的进这个进地狱了。所以我们再看看，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被那些只顾今生的人看我们是不是很可怜的呢？这所以我们想，哎呀，所以想想我们一个星期可能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聚会、参加各种活动，对不对？那世人可以在那边尽情的享受，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只看可能那些让我们一些朋友啊，他们大把的时候，可能就他们做这个锻炼啊、身体啊，他们就做个他们做那些和那些他们尽情的享受的，而我们来这儿，就是我们来这儿，我们来这儿聚会，我们来这儿跟这样那样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所以我们有没有，不是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哎呀，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很多的束缚，还没有世人那样的，还没有世人那样的自由，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么想。那我们现在还好，那我们现在美国这儿，我们的信仰还是自由的。如果像国内的时候，对不对？像文革的时候，那种信仰不自由，他们被信仰受逼迫的时候，那他们那个信仰，对不对？那可能就是很多人会嘲笑基督徒，会笑基督徒，对不对？你们就抱着你们这个信仰，对不对？对，像我们就那个，像我们前一阵看一个东西，就是那些人就很坏，就跟你们基督徒啊，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 ，OK， 你就免受这个痛苦，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为了自己的信仰啊，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信的是谁，就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对这个世界就是妥协。所以我们再看来，克林多后书里面他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呢，他在提督书里面讲过，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荣耀显现。所以呢，在提摩太那个前书里面讲的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看到啊，所以今生是很短暂的，对不对？永世，我们永生是很长远的，对不对？如果说今生的福乐，如果换来永生的世上，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的痛苦今天的苦难能够换来永生的享受，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信徒要因着有复活的盼望，把眼目从今生能够转上永生，从远处望见我们以后的基业，因此欢喜而奔跑的，那走过我们这样的路程。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一种记载，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且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有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对将来、对复活啊、对这么将来这样的对盼望的时候，我们在现在我们所受的这个苦楚，这是说明了什么？所以他这边就讲，讲死人复活跟耶稣复活。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所做的见证也是我们也是枉做见证，我们仍活在罪里面。人呢，那个信他而死亡的人也必灭亡，我们这今生就比世人更可怜。如果我们只看今生，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只看到我们现在的话，而不看到我们将来有个复活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哎还不如别人，对的。但是我们有了耶稣的复活，那我们后面第三部分讲，在20节到58节里面讲，耶稣是复活了，他是处处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跟他一起复活，对不对？那我们也复活，那这样，那当我们再看这个的盼望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就不再一样。好，那个第三部分是耶稣的复活与信徒的复活，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六个小部分，比如20节到22节是耶稣基督复活是处处的果子，这个是复活的次序，复活与作王是25到28节，复活与基督的人生观，但是复活的身体荣光，复活与身体的改变。其实这种经文比较长，我还稍微读一下。第一部分是20到22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成为废烙的人处属的果子，死既接着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接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我们知道处属的果子啊，在那个旧约里面，对不对？旧约里面，在那个我们都把处属的果子都是要什么献给神，对不对？处的果子献给神的话，处处的献给神，那后面的呢？后面也讲后面的果子也会一样成熟，对不对？后面的果子也会一样成熟。那这里比喻就讲什么？比喻讲耶稣的复活只象征他是信徒的处处的果子，他复活已经进入了那个荣耀当中。那我们呢？他是处属的，我们是后面的，对不对？那我们也应该跟他一样，我们也是会进入荣耀里面的，我们也会跟他完全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比喻就讲我们也会跟耶稣一样，我们将来也会复活的，也会进到荣耀里面。这个21节到22节这样，因为死是由亚当一个人，对不对？因为他犯罪，对不对而来的，对不对？当亚当犯罪了以后呢，就给我们两个死，一个是灵里面跟神已经隔绝，灵里面的死，那我们因为我们死身体上面的死，对不对？但是呢，是死从亚当一个人来，那复活呢，也从耶稣来。耶稣来了以后呢，他给我们的灵性，那耶稣让我们脱离灵性的死，对不对？给我们重生，对不对？而且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的身体。是亚当的死罪呢，犯罪呢，给让我们灵里的死跟身体的死。当复活的耶稣呢，给我们灵里面那个让我们脱离灵的死，可叫重生。另外一个又让我们这里有复活的身体，所以完了以后就是，这样就是耶稣复活是处处的果子，就这个意思。那个复活的次序，这个我们可以看，我们大家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回去看看《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那边13节到17节，再看看《启示录》里面20章，他们都有些记载。他说，他这个复活的次序其实。23、24，只是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处处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人，再后末期到的时候，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掌权者和有能力的 都毁灭了，把国度交给父神。所以他还这边讲讲就是在复活的时候，当然祖先复活他出了果子呗。那我们呢，我们也要在那个在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讲，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亦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须复活，以后我们在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他这个叫末期啊，是讲那个整个什么，讲那个旧的天地的一个什么叫终极的时候，那时就是那时讲千年国度之后，一起执政掌权的是讲撒旦和他的使者来说的，这样毁灭呢，就讲不会，他们会被扔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OK， 他是讲的这是讲的第二，这个复活的次序，讲的第三部分讲复活与作王。我们看25节到28节，这是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神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了脚下，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常记得说，使他他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叫万物都服从于他，显然那使万物服他的就不包括在内了。完了以后28节，等到万物都服了他，那是指自己也要叫也要服那位叫万物服他的，好在神的万有之上。就是这边是因为耶稣必要作王，就是这句话是讲的是吧，这句话讲的是耶稣还没有把国交给父神，24节之前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讲，也是那个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也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所宣告的，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等到什么？他说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句话是什么？是形容基督啊完全的得胜，对不对？这就是完全的得胜。这末了，这末了其实啊，是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是最后的仇敌，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基督耶稣在地上的国度已经结束了。通过一个在启示录22章14节那边的时候，那边一个什么大审判，就当最后的时候，他一个大审判，就是死亡，最后要审判，就是无论是信的不信的，对，都要有一个他们都就有个最后的一个审判在那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在我们刚讲的是耶稣讲复活跟作王，对不对？那我们再看看，复活与基督徒的人生观。复活跟这个是从29节到34节，29节上，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死人根本没有复活，那么为什么要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又为何时刻冒风险呢？弟兄们，我是天天冒死，这是我凭着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你们而夸口的。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如果照人的意思来看，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会破坏品德的。你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哇，看看保罗这边讲的就比较重了啊，他们后面就比较重，你看到吗？他说我讲这，你们你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讲这话叫你们羞愧。他这个为死人受洗啊，这句话很难解释，这句话很难解释，但就是为 为什么他这样讲会死，为死人受洗啊？死人受洗呢，那可能那个这呢有三种不同的给讲解啊。他说为死人受洗呢，可能是有一种人认为，他说可能是为已经死了的信徒来补着这个施洗的仪式，现在为死人来补，可能他们没有，他们可能死之前没有这个施洗，那死了以后呢，给他们这个补这个补这个形式。那有些人那第二种的讲法呢，是为活着的人，是活着的人为已经死了的亲友的缘故而归信。而受信贵族，所以这个为死人受洗呢，是讲，就是讲，因为，是因为那个死了的人，对不对？因为死了的人，他们相信主了，所以完了以后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他们愿意来受信，他们那些活着的人愿意来受信的配合主，就讲他们是为死人，就为了死人的原因，后面的人信主了，他们愿意来受洗，希望那些他这个为死人而受洗，他与人这么样的这个来解释一下，不管是死人他本身受洗，而是因为他死人因为这个人死了，那亲友呢可能是感动，所以他们愿意来受洗归入主，对不对？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二个。那有人讲呢，他就讲死人呢已经是指已经死了的信徒，但为死人受洗呢，这话不是指他们死后，而是指他们还在的时候。因为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知道吗？就当时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这些人死了，但是呢，在没有死之前，这帮人特些人他们受洗，其实是保罗也没有去解释他为什么。被这么说我们也不大了解，我们可以自己去看看这句话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第二种是比较合适，就像比如说因为那些活着的人看到亲友的已经去世的缘故，他们愿意在受洗的归入主下，可能是这样理解。滥交是破坏善行，但是当时啊，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什么假师傅啊，他们有属灵的知识，其实他们不认识神。保罗要是那个什么，要那些的那个信徒啊，要来什么那防备他们，不要跟这些人交往，因为滥交会破坏他们的一些道德。他们跟这些人交往呢，会的结果，他们肯定会受他们影响，败坏他们的信仰，对，会。以至于呢，可能有些人会犯罪。所以我呢，所以保罗就讲说，不要去滥交，不要去跟那些人学。你学了以后，你肯定会对你的信仰啊，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的。所以我呢，以后呢，所以他这边他那个最后一句讲的比较重，所以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因为哥林多教会里的信徒啊。他们虽然是吧，有些人接受了这个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福音，但是呢，他们还去接受那个世上的那些假师傅的那些话，对吧？他们所以他们既然相信了使徒保罗跟他们所传这个福音呢，他们应该在这个他们所传这个道上面啊，要把持得住，不要去被当时那些假师傅这些可以话所迷惑。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被这些迷惑的话，那他们觉得他讲这话的就让他们羞愧，就是因为他们不应该去被那些不好的人所影响。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五部分，其实35节到49节，35节到49节呢，是主要是讲复活身体的荣光。复活身体荣光呢，他这边他用了几个比喻的用了几个比喻啊。我们看35节，他讲，但有人会说， 死人怎么复活呢？要带怎么样的身体来复活，对不对？当时，当时很多人问啊，他怎么复活？就用什么身体来复活？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那个保罗就用了几个例子，什么用植物、动物跟星辰，就从十五章的36节到41节，他讲这个，他这个比喻用植物，比如说在36节到41节，我快快读一下：无知的人呐、啊，你手中的如果死去，就不能生；你们手中的不是那将来要长的形体，只是一个种子，也许是麦子，或者别的麦子，或者别的种子。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形体，给每一个种子各有自己的形体。他这个是用植物，对不对？那后面呢？他39节他讲，而且各种身体也都不一样，人有人的身体，兽有兽的身体，鸟有鸟的身体，鱼有鱼的身体。然后又讲40节，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星有星星的荣光，而且每一颗星的荣光也都不一样。所以他这边讲的什么意思呢？他通过这种比喻啊，对不对？通过那样。通过这个植物，对不对？通过什么？那个这个种子，对不对？种子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种子，你种下去的种子，对不对？跟你生出来的东西已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现在所有的植物的种子形状都比不上你结完什么啊？那个这个结完果子以后那种新鲜的、那种很丰满的那种东西来比。现在训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他就那植物来做这个比较，对不对？那个在后面他有什么？那动物来做比较，什么？那个动物，对不对？所以呢，说明我们那个动物，对不对？所以说明我们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生命的动物有不同的身体，对不对？现在那这样来讲一下，这样那么复活以后呢，信徒的荣耀的身体也跟着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跟他每个人不一样的。然后呢，41到41节开始讲什么？这里以光体对吧？以晨光来讲，说他讲他说，以宇宙中的星体的荣光的不同大小，对大小不同，来说明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的荣光也不一样。我就是荣光，就讲就像那个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星有星星的荣光一样，就讲我们复活以后，每个人复活的身体的荣光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复活以后身体的形状也不一样，一个形状不一样，另一个形状那个我们复活的身体的荣光也不一样。所以这边他这个比喻的，所以这三个比喻都一样，就是说明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荣光有多大，可以显示这个人的生命的程度是怎么样。这些人都有同样的生命，都能得到同样复活的身体，不过这些身体的荣光是不一样的，荣光的量是，这将来属地的复活的身体的荣光不同，是根据他们什么？是根据我们属灵的生命而定的。他们怎么样为主忍耐顺服接受？让基督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彰显，对不对？那他们将来复活的这个荣光也就不一样。就我们每个人都要复活，每个人都有复活的身体，但是这个复活的身体的形状和复活的荣光，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然后他这个有42节到对，然后我们看这个复活的身体跟血体的跟血身体，它这边有做个比较，在42节到那个在42到44节，它有一些就是身体的复活，复活的身体跟血体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手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这是讲它这个比较啊，那手中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手中的是软弱的，复活是有能力的。那个手中的是属血体的， 属重的是属血体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这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这儿把就是复活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跟我们这个属血气的身体这边做了一个和做了一个比较。讲讲第一个是必喜欢的，另外一个是啥不喜欢的，一个是羞辱的羞耻的另外一个是荣耀的，这还有一个是软弱的，一个是刚强的，一个是那个一个是属血气的是属物质的，而属灵的其实讲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其实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是保罗根据上下文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既然我们有属肉体的生命，那么也就有用复活以后，我们就有属灵的生命。既有属这个血气的，我们现在的身体，将来也必有一个属灵的身体。但是这个保罗这边用推理用的很好，一个这样看的推理。完了以后呢，他在那个45节跟49节这边呢，又做了一个比较，是两个亚当的比较，就是那属就是如果我们讲那个一开始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其实把亚当跟那个耶稣现在这样的比较。所以我们看看看看那个50节到58节。他50节到58节是讲复活跟身体的改变。就是这地方讲就是我们不但会复活，而且有个复活的身体，还有但是这部分里面是讲的一个主要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永远的，所以呢我们血肉之体呢又是会朽坏的，这个朽坏的身体是不能承受那个永远的国，对不对？所以呢除非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否则我们没办法去进神的国。进了神的国呢，对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也没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肉体呢是朽坏的，是一个临时的，是暂时的。我们有了一个属灵的复活的身体以后呢，这样我们才能够什么那个才能够承担神的国。所以他这个15章的第50节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是现在我们的血肉之体是有罪的，对不对？是有罪的，我们不能去所以凡在神国里承受呢永远不会朽坏的基业，都要有永远不会的生命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呢还是讲第一个。那第二呢，他15章的51节他讲身体的改变是一种奥秘，身体的改变是一种奥秘。我们可能现在我们想很多事情，我们就想也想不通啊，就是身体的，当我们复活的时候，身体怎么一下就变成一个一下就变成一个软弱的身体。我们现在凭我们自己的现在想法，我们也不能想通，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那个申命记29章29节里面讲，那个奥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对不对？那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有这样的能力，他一定让我们身体的改变，对不对？我们把神，我们能明白的明白神，那不明白的那奥秘的事情属乎耶和华，我们就凭着一个什么就相信一样。他作为在那个55节到57节，他这边讲说：死啊，你这身的权势是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法，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他这里是个宣告的一个他这里是对，这里是个宣告，表示呢我们胜利是属于基督耶稣的。死亡的毒钩是一种比喻的方法，对，形容死的可怕，对不对？像毒钩一样的，死借着什么来害人呢？就借着罪，罪好像一个死的毒钩一样的， 而他的全世界的法律，因为呢罪，罪，因为罪呢，根据律法叫人死，对不对？没立法，罪就不算罪了。所以呢，死的权势就是罪。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死，受了罪，受当时的刑罚，又为我们复活，使我们不再被公义的神什么来计算我们的罪。因此呢，死就不能再来害我们。所以呢，是保罗这边讲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像那个在那个五十八节是，这是那个世上的最后一件事。所以我敬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尽力都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是不会徒然的。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了将来在天上活着。我们现在活着我们要以信心的面对我们的苦难，面对我们的罪恶、死亡，我们将来。其实啊，将来我们也会跟主一样复活，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以后呢，就是那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复活，有在复活的盼望的时候，那我们现在需要坚固，不要动摇，要而且呢要常常都做主公，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那就是啊。今天这边讲的比较快，内容太多了。那个跟着前书十六章他十六章呢，我们也十六章是保罗的最后写书信的一些吩咐啊。他这个比如说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是讲的什么跟捐献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怎么样捐献啊，那我们基督徒，那对我们现在那我们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复活对不对，那知道复活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对，会影响我们侍奉的会影响我们怎么样侍奉对不对，会有我们想到以后我们复活的话，那我们活着的目的并不是吃吃喝喝而等死对不对，而不是我吃喝而死了吧，我们人生有永恒的价值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钱用在像我们每次奉献对不对，我们奉献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个福音。那后面讲的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九节讲保罗的一些行程啊，那个到第三部分讲的是十节到十二节是讲的提摩太跟亚波罗对不对，提摩我们知道他两个很忠心的同工对不对，特别是提摩太保罗书信里面提醒他要不然人家少看他年轻对不对，现在他这边呢有提醒那个个人的前书要让他们那边人啊就尊重他对不对，不要他们是怕格林德前书的人吗，怕格林德前格林德人那些人小看提摩太对不对，然后呢亚波罗我们都知道亚波罗当时我们在格林德前书里面讲有人说亚波罗有人说保罗对不对，所以亚波罗也是一个也是很得神重用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呢他还是对亚波罗他说他劝他去但他不愿意去对不对，他以后有机会去，所以他这边也是讲了保罗跟其他同工们怎么样相处的一个关系。那最后呢他也提到那个一些那个温安的话。所以我们整个哥林多前书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主要整个哥林多前书呢，整个哥林多前书主要讲的是我们那个信徒怎么跟世俗有分别的，怎么跟世俗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他这边也讲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聚会的顺序啊，一些次序啊，比如说怎么样与人交往啊，我们聚会的怎么样男女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很重要，就是对我们现在是那个虽然是写在以前，但是对我们现在还是很有用处的。那虽然这本书呢，它不是讲救恩的，不像马太书，不像罗马书跟哈拉太书一样的，但是呢，这本书里面。有最有这个最有意义的东西是跟复活有关系的，但是其他书里面是没有讲的。然后呢，以后他也，特别是这栋里面也是对也是对那么克林顿，因为是 保罗很爱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人，对弟兄姐妹们，虽然他们有很多软弱，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他们很关心，很爱护他们，所以这也是能够对他们信仰也是有采取一些挽回的一些方法的。所以这些很多方面也很多方面也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讲如果说我们去牧养一个教会，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生活，每个教会里都有每个教会的不同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爱，怎么样用真理在让这个来就是来这个来让这种让基督在我们中间彰显。所以这份书信对我们现在也是很大的帮助，很有力的书信。好，那我们就草草就讲到这个地方，有几个思考点，我们回去以后可以看一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今天内容很多，也没办法把它讲清楚，但主要我们有一点我们知道，主要你是那复活的神，我们将来也要跟你复活，这样我们会复活，这样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存留，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求你呢正在教导我们，我们可以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我们可以真是能够因为我们将来有盼望，我们今天就活得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时间，保守我们今天在主里面一起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